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个人的身体也是上帝的殿。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上帝的圣殿的时候，我们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基督徒相聚的地方，我们只要是教会，我们就是上帝的圣殿；再一个，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的生命，你生命的范围，你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不仅是你的大脑，不仅是你的身体的这整个一块，而且是你所活动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把主的圣殿带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或者在社会上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在上帝的殿里，无论在教会之中，还是在家中，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对上帝的敬仰和顺服就是祷告，就是要祷告，祷告，这是主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我应该，我少了一张 ，OK， 这个我们大家一二，我们看，我应该，我看看中间少了一个，应该没问题。让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说，让我们成为祷告的殿，
让我们成为祷告的殿，
或者说让我成为祷告的殿，
让我成为祷告的殿，
让我们一同来呼求主，来向主来呼求，对上帝来，对上帝来表明我们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殿。不管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还是我们自己在每个人个人的生命之中，呼求主，呼求主。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道，不是说让教会弟兄姐妹晚上都来参加祷告会，当然你来参加很好，但是目的比这个远远要比这个深远的多，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生命之中，我们如何来做讨主喜悦的事情，来成为一个让主得荣耀的这样的殿。所以我们是谈教会的氛围、祷告的氛围，还有我们基督徒每一个跟主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这一种关系的这样的一颗心。我们今天是要来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祷告，我们一周有多少次是为别人祷告，或者说比如说你多少次是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多少次是为自己的配偶，还有自己的亲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你的同事，特别是你不喜欢的那位同事，有没有？我们今天是来看主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是有怎么样的心意。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意向是今年开始上帝就给我们逐渐带领我们，让我们看我们教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向，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大家都有没有记得我们当时是有这样几条，我们盼望着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一个忘我敬拜的教会，认真研读主话语的教会，专心祷告的教会，有全人医治的教会，谦卑服侍，热情传扬的教会。这个在我们网站上都放的有，我们也曾经有花了一次的时间这样子来讲道，专门一块儿来学习。但是我就盼望着在以后这三个月里边，这三个月大概不过一共也只有六次，对我的讲道时间也只有六次，我们一块儿再把每一个看神要如何带领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心意来装备我们，我们来为明年新的一年来做好准备。你可能讲九月份就开始想到新的一年，你们在公司里上班，知道半年前都要准备新的一年。我知道主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今天就开始祷告。当我们为未来准备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生命会有极大的调整，神会有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关于祷告，我今天从第三条开始，关于祷告。其实祷告将会有两次，这一次还有下一次要有两次。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主耶稣要让我们成为祷告的殿，我们为什么要成为祷告的殿。下一次我们一块儿来看如何成为祷告的殿。我们要一块儿来从主给他的门徒所教导的一个重要的经文，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背了主导文。说是主导文，其实应该说是门徒导文，因为是门徒导文。但这个导文而且是一个给他们这个社区，给门徒这一个组织来这样的祷告的文，其实上是给教会的祷告的这样的祷告。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啊，一二三，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成为祷告的殿呢？从他的这个主导文的祷告， 门徒祷告文的这个祷告，我们就看出来，因为祷告首先他带我们回家，带领我们回家，让我们回家了。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基督徒的祷告是向天父祷告，向天上的父祷告。我们看到不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不安全，活得不丰富，活得有各样的挣扎，心浮荡，好像流浪的人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回家，没有回家。而主教导我们，耶稣教导门徒说，我们要称上帝为父亲，为父亲。耶稣的听众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那个第一世纪，那个社会是一个父系的社会。当你说到天父作为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他是我们的供给者，而他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有亲密的感觉，有亲密的感觉。所以说，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当我不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只剩了我自己。在祷告的天堂和自我的地狱之间，就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选择。你要么是在祷告天堂上，要么是在自我的地狱中间。我越想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就越失落。你越想寻找爱，你就会越失望。你越想找到温暖，找到依靠，你就越孤独。你越想有家，你就越发像个孤儿。你越想找到那种周围人越多的那种情况，你就越发觉得形单影只。然而呢，当我向父天父来天上的父来称呼他的时候，我呼叫上帝为父亲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改变。呼叫上帝为父，就表明我对上帝的依赖，我有一个上帝可以依赖，我有一个上帝可以让我表明亲切的情感。你跟自己的父亲很亲密，跟自己父母很亲密的人是很有福气的。我知道我们的华人的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亲密不太多，爱很多，爱很深，但亲密不多。但是能亲密是非常美的。我是年龄越大，我才越发能体会到，小的时候跟父母是不亲密的，因为我父母是非常严格的那种，见到父母我就恨不得藏起来，或者就要很规矩。到现在年龄越大，就越发爱他们，越发爱他们，就跟他们亲密的时候就特别深的感动，就知道主的爱是在其中。当然我跟他们之间就不再是那种好像父母那种那样的一种依赖的，而是我在照顾他们。可是这也是非常深的，非常让我感到很满足。我就没法想象那种我们作为孩子能够跟父母那么亲密是一种怎么样的美妙。哦，我是能想象，因为我曾经跟天父，虽然小的时候没有跟父母，对，我们用文化的这样的各样的挑战，个性的各样的挑战，跟父母没有这么亲密。但是我们信主之后，上帝就让我学习怎么跟天父在中间，真的是能够知道自己生命会是可以依靠，可以有亲密，我可以回家，我可以有那种回家的感觉，我生命就有价值。我发现了自己真实的生命。所有的基督徒，当你呼求上帝为天父的时候，为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生命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不是你的学位，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车，不是你的事业，甚至不是你所有的孩子，而是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就有了价值，你就有了依靠，你就不再流浪，你就回到了家里。同样呢，没有共同的祷告，一个家庭里边的成员就没有真正共同的生命，没有真正回家，你也没有真正的家。特别是你想象夫妻之间连血缘关系都没有，凭什么你们一定要是成为一个家这样的感受。我就曾经碰到了有一个妻子在曾经抱怨过，说她的丈夫经常就讲这种话。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已经老夫老妻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孩子已经都快要结婚了，都属于那种经常还说这种话。父母是不能换，但是妻子可以换。所以一辈子就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不再安全的感觉。所以说，没有祷告的这个家庭，你没有真正的安全，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这样的共同的关联，那个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家。但是没有共同的祷告，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也就没有真正共同的生命，也没有真正回家。共同的祷告是教会基督徒那种生命的这个来源，生命的基础，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的线。没有共同祷告呢，教会中间很多的东西再好都没有用。 布鲁克林教会会幕教会哈 ，Brooklyn Tabernacle， 他们那个牧师 James Cimbala， 我们可以把他叫名叫新牧师好了。我待会儿要经常提到他名字 James Cimbala。他新牧师他就这样说，他说这样的教会就好像你怀抱了一个婴儿，虽然穿的整齐可爱，却没有呼吸，花俏的衣服没有用。稳定的孩子的生命的征兆，那个 vital sign 才是最重要。一个教会没有共同祷告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向同样一个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回到家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共同来源，共同的身份，甚至超出血肉之亲。有没有觉得弟兄姐妹那个亲有的时候比自己亲人还亲？因为亲人虽然爱你，但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真正帮你。所以夫妻就可以真正相爱，教会就活了。其实有的时候真正的教会共同祷告也可以把别人带回家中。新牧师哈，就是说 Jim Cimbala 这个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自己生命中间一个故事，他跟他太太在经历他一生中间最黑暗的人生隧道的一个过程。那时候他家老大，大的是一个女儿，大概16岁左右， Chrissy，叫克利西，中文翻译成 Chrissy。 这个女儿呢，从小的都是一个模范儿童，在教会里边很模范的孩子。16岁的时候突然就开始改变，就开始走入歧途，一点办法都没有。她不仅跟他们疏远，而且远离神，甚至最后就离开家了。很多很多的晚上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住在哪里。你想，在布鲁克林那种地方，他们所牧养的教会有很多人是吸毒的，有艾滋病的，有各种各样的人的，是这样的一种教会。所以这个痛苦，新牧师呢，他想尽所有的办法。我知道所有的父母可能都会这样做，首先求这个孩子到处去游说，想办法让人去来帮助他女儿，或者他女儿的好朋友，或者怎么样，然后又责备他，争论，又用金钱来控制他。我想爸妈最后的办法就是金钱，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然后都没有用。心越来越硬，这孩子心越来越硬。她的男朋友是她爸妈是最不希望她所交的那种男朋友。然后新牧师说自己就不知道自己那日子每天都是怎么过的，每个主日是非常艰难的，主日是非常艰难的。她要去教会面对那么多的人，她知道教会人需要她来激励，他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带到教会之中，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所以每天他每个主日去教会之前，他就提前就开始开车就开到教会前面，那一路25分钟他就不停的是在那边哭。就是我可能这样讲，他是原来是一个篮球队的选手，在大学的时候是得了奖金可以打篮球的，这样的人就一路这样的哭到教会前。这样的痛苦大概持续了大概2年半的时间，前前后后。然后在一个寒冷的礼拜二晚上，那个晚上他们礼拜二晚上是他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是教会全都来到中间来祷告。他就讲到《使徒行传》中间第4章，关于教会在那种被逼迫当中勇敢的来呼求主，神就来应许，神就开始做奇妙的工。在那个时候，所有教会的人都开始来向神来呼求，来开始祷告。但这个时候呢，他们中间招待呢就给他递给他一个纸条，那个纸条是他们教会中间他自己知道那个教会在灵里面，这个姐妹有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在灵里面很敏感的一个姐妹写的。他说：新牧师啊，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停止聚会，我们应该开始为你的女儿祷告。他拿着那个纸条就特别迟疑，他知道这个姐妹是一个属灵上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但是他就挣扎，他就说：“是不是把整个聚会的程序都改变，让大家停下来，来为我自己个人的需要来祷告，这样合适吗？”但是最后，神就来督促他，他感觉到这是神自己的话，他犹豫了几分钟，他就开始走到讲台上，他说呢：“他说我已经很久，他说我很久没有谈这件事情，我最近也没有再谈，但是我现在事情很糟糕，这些日子呢，我的女儿。”远远离开了神，他以为错的是对的，对的是错的，黑暗是光明的，光明是黑暗。但我知道神能够击破他，所以我现在要请辅牧师，就是他们一个副牧师过来为 Chrissy 祷告。 我们所有，他让我们大家所有的人，让所有，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手牵手一同来为 Chrissy 祷告。说当这个副牧师普牧师上去祷告的时候，新牧师就把自己的手放他身上，放他身上，他自己眼泪已经干了，他就已经祷告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整个教堂就突然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突然呢就像一间产房。我知道美国产房都还不错，对不对？我知道要到大陆，我不知道台湾的产房会怎么样，是不是给你打很多的麻药。产房里边大家哇，那个声音，听到妈妈生产的那个声音不是很好听，可是那个结果非常的好，对不对？结果非常的好，就像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我的孩子们，我为你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种声音，大家哇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就这样出来，好像就有一股拼命，大家是在拼命一样，然后好像在说撒旦，你无法得到这个孩子，你将你的手撤离，他要回来。好像新牧师就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新牧师就说自己就完全就被震撼住啊！大家因为是在一块儿来哭求，那哭求的声音力量之大，几乎就能把他自己击倒在地上。所以那天晚上他回去了，回去之后师母是在家里，师母那天因为自己有孩子没有去，他就跟他说，他说征战结束了，他说 Chrissy 的征战结束了，他说你今天晚上真的是应该来。他说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神在天上，真的有神在天上，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噩梦就已经结束了。他讲完之后32个小时以后，礼拜四早上，他正在刮胡子，师母蹦蹦就跑上来，他说快下去， Chrissy 就在这儿。然后他说啊，你在说什么？然后他说你快下来， Chrissy 是很想见你。他就赶紧胡子都没擦，满脸就往下跑，就往下跑。当他下去的时候， Chrissy 就在地上跪着，哭着一边祷告。他说爸爸爸爸，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的妈妈，他说请赦免我，他说我也得罪了我自己。然后那爸爸呢就抱着他，自己心就抖得一塌糊涂，就抱着他就一块哭。在哭过程中，这孩子突然把爸爸推在这样一推，他说爸爸你要跟我讲实话，礼拜二究竟有谁在为我祷告，有谁在替我祷告。他说呢，礼拜二的时候我在半夜睡觉，神就把我叫醒，让我看到我正在往一个绝壁的悬崖峭壁那个无底深渊里边走，那个深渊是非常可怕的深渊。他说我特别的害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顽固，多么的恶劣，多么的不听话，深入歧途，多么叛逆。但是就在这个同时，好像神的手又紧紧的包围我，紧紧的环绕我，使我就不再往下滑。他说你再告他，他跟我说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爱你。爸爸告诉我，究竟礼拜二谁替我祷告了。这个孩子大概半年以后就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圣经学院，在中间学习主的话语，在带领诗班，就像他妈妈那样子带领诗班。然后最后他的先生是一个牧师，在芝加哥，现在他们两个人一块牧会，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一个生命就是这样子转变。对基督徒在人生危难的时候，没有其他的途径，就是来呼求主。当我们共同呼求主的时候，有人就可以回家。所以为自己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的朋友，为你的同事，所有需要你祷告的人，把那些属灵的孤儿们把他们带回天父的家。所以今天晚上是有祷告会，如果神感动你，你就来祷告，把你的苦难带来，也把别人的苦难带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正在考虑，以后很有可能是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五会在教会里边有一个共同的祷告会。所以我们在继续执事会正在继续这样讨论。我们看好，就是因为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做祷告的殿？主耶稣的心意是因为祷告首先带领我们回家，第二呢，祷告给我们带来神圣的使命，带来神圣使命，跟周围人讲带来神圣使命。 特别说给你带来神圣使命。对呀、啊，你觉得生命之中没有目标，没有真正使命的人，祷告，你就开始祷告。我们读下边，不要没有第一句，从第二句开始，一二三，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祷告中，我们就开始领受使命，荣耀的使命，爱的使命，能够转化社会，转化人生的使命，就开始转化社会，转化人生。祷告教我追求，就教我们追求一生最重要的，那就是荣耀主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向世人来传扬主的名，让世界所有的人都来称呼主的名为圣。当你如此祷告的时候，你不可能坐得不动的，你不可能在心里还对人有那么多的仇恨，因为你希望那个人要能荣耀主的名，你希望你的亲人要能荣耀主的名，主就从你开始。祷告也使得我们脱去自我中心的那样的捆绑，因为这个世界是不丰富不公平，中间有很多的欺压，很多的暴力，甚至自然界都会有经常对我们都来欺负我们，对不对？ Isaac 这个暴风雨 Hurricane 这样子给很多人带来痛苦，但是祷告呢，就教导我们我们自己生命中间那个饥饿，我们自己生命的渴求，是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这个痛苦的这种呼求中间的一个回声，是一个回声。我们自己痛苦的这种叹息，是整个世界这个痛苦叹息的一个回声，让我们可以不再仅仅看自己，我们知道这世界还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经历很多的苦难。所以祷告就使得我们来盼望上帝完全的公义，完全的爱，完全的平等，还有完全的丰富，完全的一致，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心意，上帝的旨意就是如此，上帝的旨意就是如此，他要给我们一个蒙福的生命，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他要把主耶稣的生命带到我们生命之中，他要让万物都能够与他和好，整个世界都与他和好。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脱去了我们自己自以为是，我们来寻求神自己的智慧。所以说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不是很好，政府靠收税的这种政府，我们知道美国政府都是靠收税，就更碰到一些问题。 New Jersey 就我知道有些城镇就碰到大的问题，因为财政不好，结果就要紧缩，紧缩的后果呢，就会把警察，有些警察就会 lay off， 就让人家回家了。警察回家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像 Camden 这种城市， Camden 是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城市？犯罪率最高。我觉得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也够糟糕的。我没来 Philadelphia 之前，从来都不知道哪个城市会这么糟糕。每天至少枪杀一个人，枪杀死人一个，每天至少一个。所以当你没有警察，你的安全感何在？如果我们的祷告足够，如果我们的信心够，神有可能会做他只有他的能力才能成就的事情，也就是没有警察都没有关系。基督教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有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当时在1820年的时候，芬尼哈，他是在纽约的 Rochester那边，他要布道，是有一个复兴大会，有很多人祷告，然后有布道。当年一年里面有10万人信主，受洗信主。这个时候整个社区都被搅动，说是酒店也关门了，人们开始守安息日，主日就都去敬拜。然后圣殿里呢，就充满了欢喜敬拜的人，甚至法庭和监狱都能看到这个祝福所带来的影响，罪案明显减少，法庭无事可干。之后几年监狱几乎是空的，当然有人可能会失业，这样也不好，但是我们宁愿我们失业，也不愿有罪恶，对不对？现在警察经常就被人杀死， Philadelphia 的警察特别危险，我觉得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就是费城的警察的工作。1904年当 Wales 是在英国那边大复兴的时候，当时历史学家记载，他是说 一个警察就告诉当地的报纸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城里面有17间教会，我们有很多的警察四重唱，可以为任何需要的教会提供音乐。警察不务正业，我们说对不对？不务正业，因为那时候警察时间太多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且呢，罪犯也到教会去了，罪犯也会去教会。当时在 Wales 有一个矿工，一个很年轻的矿工，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文化，叫 Evan Roberts。他说呢，他是用祷告而不是用讲道来带动大部分的聚会。他就在那样的祷告，就是当一些著名的教会领袖从英国从伦敦过去来看他们的复兴的时候，他们根本都没办法挤进去，因为大家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只能这样子透过人的肩膀就往里看里边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Evan Roberts 就祷告，你听他的祷告，他就说再低一点，再低一点，主啊让我再伏低一点，这就是他的祷告。然后他是双膝跪下，用呻吟般的那个声音来为 Wales 这个地方来祷告。他就是说要把自己降卑成为最最卑微的人，来为一个国家，来为一个地区这样子呼求，这样的呼求。就在那几年当中， Wales 就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破产的案件，都是酒店，绝大部分全都是酒店都破了产。你知道我们来了 King of Prussia 地区之前，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师，我们是为了这个，为了主的使命，我们特别是为了这个地区，把主的真理跟爱带在我们周围的社区里，为主来抵抗黑暗势力。赌场，这边赌场3月31号开始，就在这边开始，今年3月31号，我们教会是4月8号过来敬拜。我们在这个之前就有很多的祷告，就让神装备我们过来。我们知道华人受赌博的诱惑比一般的民族都要厉害，因为赌博好像是常见的事情，对不对？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过一次次的祷告，有一次祷告，我们教会祷告，礼拜四礼拜，还有我们这个聚会各样的祷告，还有我们这个具体聚会祷告，还有我们和美国教会 Upper Marion Baptist Church 还有其他几个教会，我们曾经有一次到那个赌场跑去叫 prayer walk 走祷，一边走一边祷告。我们大概两个人这样一边走一边祷告，就看圣灵怎么带领，应该如何的祷告。我们大家也有花过一个小时那样祷告。还有呢，在华人传道人有一个华牧团契，上个月我去参加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专门说到，他说台福教会他们处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赌场对华人，不要说对其他民族了，首先说我们首先看他们对华人就有很多的影响，就有很多影响，对周围更有影响。要为台福教会祷告，为台福教会来坚守主的使命祷告。结果这样的祷告，我们其中很重要的祷告，主来限制这个赌场的诱惑和危害。结果我前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听到一个消息，这个赌场在开张这么几个月里边，发现经济不太好，已经裁了70个人。裁掉了70个人，所以继续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用我们这小小的祷告的声音来成就奇妙的大功呢？来拯救家庭，来拯救社区呢？祷告，就来祷告。所以我在考虑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我会到赌场上去走祷。如果你有负担，跟我一块来，我大概会在几个教会都一块儿，就请其他的弟兄姐妹，对这边的社区的人有负担的，对这个周围社区有负担的，都会来祷告，大概早上7点钟开始。所以你祷告完之后，你可以照样来做你别的事情，甚至可以去吃早茶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做祷告的殿？因为祷告第一使得我们，第一怎么样？带领我们回家。第二呢？给我们神圣的带来神圣的使命，让我们神圣的使命不再为己而活。第三，祷告带来天父供应，带来天父供应。你跟周围人说，带来天父的供应。主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大家一块儿，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与主同行的基督徒的家庭、教会，不管是家庭团体，不管家庭、教会， 依靠主供给一切的需要，从食物到罪的赦免，到属灵的保护。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每天实际上都是在饥饿之中。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物质丰富，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又是中产阶级，还有上层 upper middle class， 我们中间，我们可能在好像在食物上不缺，我们现在的问题反倒是要尽量少吃。我们好像服装上也不缺，问题是不要太 shopping 特别多，还要买更大的房子来装那些衣服或者是东西。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一切都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贫穷，这一切外界的诱惑我们自己抵抗不住，反映到我们自己内心的贫穷。我们是饥饿，我们实际上是饥饿，我们需要主亲自来喂养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要他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再去渴慕其他的东西，渴望其他东西，我们最要的就是主的爱，主给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的先生或者太太来肯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同事或者老板来肯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不靠我们的朋友来肯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说他才是我们的粮食，他才是我们粮食。我们一二三请。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他满足我们一切所需。主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伤心、失望、苦毒、憎恨总是在敲我们生命的门。你刚把一个赶出去，另外一个就过来，又过来敲门，很想进来，然后住在你那个小小的新房里，长期安居，最好有个绿卡，最好成为公民在你那边。然后我们就会在伤心、苦毒、憎恨之中，我们的灵就开始死亡，一天天死亡。我们就被自己所拥有的那些东西，甚至那些负面拥有的东西来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可是当上帝免了我们债的时候，我们就有自由了，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去饶恕，如何去爱。我们现在可以活着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可以真正活着，我们就可以真正去免我们敌人的债，也免我们的朋友的债。在我们心中记朋友的债也够，经常有些人换朋友换得很快的，小孩子容易换，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免债。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出神奇的字，我饶恕你，也请你饶恕我。所以主就是这样的恩典，他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陷入试探，而叫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需要属灵的保护，这个地方试探呢，可能是迫害，也可能是罪的各样的诱惑哈。当主说这个试探的时候，不是说是祷告不要经历任何的苦难，主不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祷告不要经历苦难，而是其实主自己经历苦难，他自己知道他在侍奉之前，他被撒旦，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就这样说。然后考验是不可避免的，本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是要在试探中能得到神的保护。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三节是这样说，我们大家一二二三请。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忍受得了。主耶稣做这样的榜样，就做这样的榜样。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带着门徒去祷告，那时候是非常的痛苦，他说是非常，主说他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痛苦，他就祷告。他原因是深，要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对主的试探是什么？就不要去经历那样的苦难，不要上十字架。然后经过三次的祷告，主像是真是流血、流泪、流汗那种拼命的祷告，主耶稣就有力量。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这个苦杯如果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旁边帮助他的门徒们，那些门徒本来是应该跟他一块儿来守望祷告，他们没有好好祷告，因为他们的身体软弱就睡着了，然后 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软弱。彼得甚至因为害怕三次都不认主，三次都不认主。试探肯定会来，但是祷告给我们力量。Christine Chai 哈 ，Christine 其实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是一个从小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孩子，我们中间很多人全都认识她，但我们中间有新来哈，可能不太知道她是谁。她是在我们中间长大，信主爱主，然后又在Penn State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今年刚刚毕业。毕业完之后，她就决定去在中间再回到她自己的校园里。不是在中间做什么挣很多钱的工作，而是在中间呢，真的是一分钱也没有，去帮助那些其他的跟他差不多，当年跟他一样进入大学的那些孩子，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家，就来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不要在黑暗之间挣扎。那他上个礼拜刚刚离开我们有为他祷告，刚离开。那我这个礼拜呢，刚收到他一封代祷信。我知道我们中间肯定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有收到。他说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因为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新开学了，有很多新生来了，他又很忙。他说神就一直在提醒他，上帝自己是他的力量，还有他的磐石。没有，如果远离了上帝，他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他知道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没有早上跟主有安静等候上帝的时间，他一天到了半夜就会累得半死，到了晚上就会一塌糊涂。年轻人都会二十多一点点都会累得一塌糊涂。不要说我们这帮人，我们若不跟主花时间，我们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刚才我说到新牧师的女儿 Chrissy， 她的这样子远离神，那两年半时间非常的艰难。那她师母呢 ，Carol， 师母 Carol。他需要那个时候正好那一段时间需要开刀切除他的子宫，然后他开刀完正在养伤的时候，恢复这个过程之中，他身体很软弱，撒旦这个时候就开始进攻他，邪恶者就开始进攻他，就跟他说，就这样子吓他。他说你虽然有一个很大的诗班，你知道 Carol 师母有一个很大的诗班，布鲁克林的这个大诗班，你又灌唱片，你又在无线电城的音乐厅里边，你还可以开演唱会，很好很好很好，你们夫妻呢就尽管就花你们的精力向这个世界来传耶稣基督，我就只要你的孩子，我已经要了，你们家老大已经到我这边来了，我还会要你另外两个孩子。你想，就像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爱孩子的父母，爱孩子的妈妈们，你会是什么样的亲情？新师母就完全被你的恐惧跟烦恼就彻底淹没了。有一天呢，他就跟人说，他说听着，我们必须离开纽约，我们必须离开纽约，我是认真的。他跟这个新牧师讲，他说我真的是很认真，这个环境已经把我们的女儿吞掉了，我们不能继续在这里边来教养我下面两个女儿，我没有办法再教养你。如果要留下来，你就请便，我带着我两个孩子走，跟牧师就跟他说，他说不行啊，他说不行，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离开纽约呀。然后其实 Carol 不是叛逆，因为他自己生病，自己身体也是非常的虚弱。他最后没有离开，他当然没有离开，因为他是爱神的人。但是他还是很痛苦，在他生命中最低潮的那个日子，他的祷告是神用诗歌给他，他就写了一首歌，在钢琴面前，他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这个歌的名字叫 He's been faithful。也就是说，他始终以信实待我，始终以信实待我。